为人父母教养孩子可能是一件艰难的事，不是吗？昨天 GCA 举行的大会，只向我们展示了很多我们在教养孩子抵挡魔鬼的轨迹，一些很表面的问题。我们需要，作为父母，我们需要看看自己的心。我们只要看一看，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在与什么征战？我们在与我们孩子罪的本性做征战。我们只要看看我们的家，看看我们的孩子通过他们的行为所反映的家，就知道我们急需恩典。他们接受着这个世界，他们的朋友们给他们的影响。教养孩子是很艰难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们应该怎样教养孩子呢？我们昨天在大会中也听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答案。我们怎样让孩子合理的使用电子设备？我们也不仅仅是告诉孩子做什么不做什么，而是把他们指向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没有把孩子指向基督的话，我们不是只做了一半，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做好父母。我们经常在教养孩子方面寻找替代品，替代品。孩子们，你知道替代是什么？我们学校里有替代老师，你知道替代老师就是当你的本来的老师不在的时候，那个代课老师会替代他上他本来要上的课。我们作为父母也会寻找替代，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放在电视面前，让他们就看电视，我们就不用教养他们。或者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里的老师、教会里的长老，希望他们来遮盖我们作为父母的不足。或者我们对孩子进行直升机式教育，盘旋在他们的一举一动，试图确保他们有好的结果，盯着他们身上的一举一动，希望他们不犯错误。我们作为父母，用自己的努力来代替上帝的恩典。今晚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的真正的一个替代。不只是那个替我们做父母的，而是那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耶和华献祭的那个人。我们今晚的主题就是耶和华预备替代。第一点是通过对亚伯拉罕信心的试验。了解这一叙述的背景故事是很重要的。当耶和华他吩咐亚伯拉罕献上他唯一的爱子，在创世纪第17章中，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撒拉在90岁时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应许已经考验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过了生育年龄，怎么可能生出一个儿子呢？这是考验亚伯拉罕信心的。但是上帝他在罗马书4章19到21节说，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当上帝他在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很强壮的，上帝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亚伯拉罕在第21章看到了应许的实现，因为耶和华眷顾了萨拉，她怀孕并生下了应许之子以撒，不是以实玛利，不是亚伯拉罕自己想的那个可以实现上帝应许的儿子，而是应许之子以撒。但现在上帝在创世纪22章再次来到亚伯拉罕面前，试验他对这个应许的信心。我们在第一节当中读到，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在雅各书当中，神不试探人犯罪，但是在这里上帝在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上帝来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样他信心的根基可以更深的扎根在上帝是谁，可以更深的扎根在上帝给他的应许之上。上帝试验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不仅仅是让他的信心更深的扎根，而是要进一步启示他的救赎工作和确认对亚伯拉罕的盟约应许，让他知道那个救赎者会来的。这是一个试验，使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提供的替代品作为完整的赎罪的燔祭。所以上帝呼唤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应是我在这里，亚伯拉罕表示他愿意与上帝交流。这里对我们来说也有一个功课，难道不是吗？愿意与上帝交流，当他呼唤我们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他没有意识到上帝将要要求他做什么。我们接着读到，上帝带着命令来到亚伯拉罕面前，他挑战亚伯拉罕。上帝再次来到这里，就他的应许之子试验亚伯拉罕，这对亚伯拉罕说已经很困难了，等待这个儿子的到来，现在终于在他的晚年这个孩子降生了。但是你听上帝说了什么，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把他献为燔祭，上帝指出这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上帝拣选的那个应许之子，那个撒拉的希望。上帝说你要带着你爱的儿子，你把他献上为燔祭。上帝说明了他亚伯拉罕对他儿子的爱。亚伯拉罕等了很久，他为了以撒的降生他等了很久。孩子们，如果你为了一个东西等了很久，然后你终于得到了，那个东西对你来说 意义很大是吗？如果你在亚马逊上点了一个东西，就在我们家，我为我的儿子订购了一个东西，他让我选了更快的那个邮寄方式，还有一个呢是五天邮寄，一个是两天邮寄。如果我选五天的话，那就会等很长，他的期待，他对这个包裹的期待，或者说对他的焦虑会更大。但是这样子的话，他对这个包裹会更加的珍惜，那对亚伯拉罕来说也是一样的，难道不是吗？他为这个孩子等了很久，那个东西是多么的珍贵，他唯一的孩子，他爱的孩子，他现在要放弃他的孩子，要献出他的孩子作为翻译。上帝到底在让亚伯拉罕做什么？上帝实质上是在问亚伯拉罕，你的信心是否愿意相信我的应许是真的，即使我命令你牺牲你的儿子。上帝试验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上帝会不会对他的应许保持信实呢？上帝试验亚伯拉罕，在这个他唯一的孩子的领域上试验亚伯拉罕，正是在孩子这个方面，神经常试验我们，不是吗？在这里，上帝用我们的孩子来试验我们，上帝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他们，交给他。你不要觉得我们孩子的救恩取决于我们，虽然上帝会使用我们作为器皿，你作为父母，我们整个会众，我们愿意把孩子交给上帝吗？说上帝，这是你的孩子，你来做你要做的工。就是通过这个考验，上帝要让亚伯拉罕和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今晚看到一些美好的东西。上帝要提供一个替代品，即使他用我们的孩子来考验我们身上的信心的时候，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替代品，他向我们指向了那个试验，那个焦点应该是一个替代品。但是上帝呼召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是让我们放弃教管孩子什么都不做，而是教导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指向那个救主，那个救赎主身上。我们作为父母被提醒了，难道不是吗？上帝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在这样的教养孩子的挑战当中，上帝问我们，我们的责任应该是什么？你会把你的孩子交给那个怜悯，蛮有怜悯的上帝吗？还是说我要把我的孩子紧紧抓在我的手里？即使当我们辛勤的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上帝吗？上帝用试验亚伯拉罕的方式来试验我们，上帝他提供了一个替代品。在我们和孩子，我们作为父母教养孩子，上帝也提供了替代品。作为父母，作为祖父母，基督是我们唯一生命的盼望。同时，上帝 也预备这个替代品，通过对亚伯拉罕儿子的预备。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什么？他没有抗议耶和华给他的挑战，但我们在第三节读到，他清早起来，骑上驴子，带着两个少年人和他的儿子以撒，劈开燔祭的柴，起来到神所吩咐的地方去。亚伯拉罕为完成神给他的誓言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有完全的顺服。亚伯拉罕的回应是完完全全的顺服，他没有把那个木头留下，希望上帝会突然改变主意。他也可能他想，如果我把这个木头留下的话，可能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他没有这样想，他把木头带上了，他骑上那个驴子，他把那个木头放在驴子身上，他到了神所吩咐的地方去。他也没有告诉以撒，让以撒不要去那个献祭的地方。如果可能那个时候上帝会突然改变他的主意，知道把儿子献上是不安全的。像亚伯拉罕他没有试验上帝，去看上帝到底对这件事情是不是认真的。他凭着信心和顺从准备了所有的献祭所需要的东西，这也包括了他把他唯一的所爱的儿子带上了。他去了，我们在第四到五节读到，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那是多么壮观的景象，以撒抬着他将要被放在上面的献祭木头。那个以撒抬着那个要把他烧掉的木头，亚伯拉罕拿着杀人的工具，那个刀和火，他手里的刀，他闻着那个煤炭，那个木头烧火的味道。不管是什么，死亡会在那里发生。你注意到亚伯拉罕和以撒离开他仆人的时候对他们说什么了吗？他说，待在这儿，我和这童子到那边去拜一拜，然后再回来找你。我和童子必再到你这里来。你听到亚伯拉罕说什么了吗？耶和华会预备替代的，他相信上帝的供应。不仅仅是亚伯拉罕会回来，亚伯拉罕和以撒都会回来。这里说明了亚伯拉罕他会不顺服，不献上自己的儿子吗？不是，其实是亚伯拉罕为了这个献祭预备了所有的东西，他也相信他和他的儿子会回来和他的仆人相聚。亚伯拉罕准备了每一个细节，是全心全意的顺服。但是以撒不太明白，孩子们，你可以想象这个，如果你现在就走在以撒的位置上，你和亚伯拉罕走在一起，你看到其他东西都预备好了，但是那献祭的东西在哪儿呢？以撒就问了这个问题，他说，父啊，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以撒他不明白，他在不知道神呼唤亚伯拉罕做什么的情况下，他知道他们缺少了一个献祭的要素。亚伯拉罕他又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他又说，我的儿子，你是祭品， 你是羔羊，我唯一的儿子。他要这样说吗？不，你听听他说什么。他把这样的回答交给上帝，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翻祭的羊羔。这对以撒来说就是足够的了。以撒没有抗议。孩子，如果你跟你的父亲走在一起，你会跟随你的父亲行在对上帝的顺服里吗？当你的父母把你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孩子们，你会顺从吗？上帝会预备一个合适的献祭的羔羊。亚伯拉罕说，神会看的，神会预备。上帝会看到有一只适合献祭的羊羔，他会看到亚伯拉罕，当他做出这一美丽的声明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一直在闪耀着，相信上帝对他和他儿子的供应。他把儿子交给耶和华，耶和华会看顾他并提供一切。亚伯拉罕知道上帝以前从来没有误导过他，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相信上帝，即使这意味着他必须牺牲他的儿子。亚伯拉罕他做的就基于他对上帝的认识，他没有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做，因为我相信他心里面的感觉一定在说你不要献以撒。但是在他自己感觉的声音之上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来自上帝。上帝说我要你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的回应就是，他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从来没有误导过他。上帝把亚伯拉罕赐给他，现在上帝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除了知道神是谁，那个信实的真实的，他不知道在这个决定性的日子的另一边是什么。所以父母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样，你不知道明天会对你的孩子带来什么，但是你知道上帝是信实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不根据我们自己的感觉，不根据我们的焦虑，不根据我们的害怕来教养孩子，而是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上帝，说上帝，这是你的孩子，你在洗礼当中你宣称这是你的孩子。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相信上帝会预备他自己，他会预备一个献祭的羔羊。在这里我们知道上帝他自己会预备一个羔羊，在英语里面是这样说的，但是在希伯来语当中他的意思是上帝他自己会提供，他自己会是这个羔羊。上帝会把自己，他把自己提供出来，上帝会把自己献出来，为了你的孩子。无论哪种方式，你都可以把你的孩子交给上帝，相信。所以他们团结一致的到献祭的地方，亚伯拉罕筑了坛，把柴摆好，然后我们读到这些话，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难道不是吗？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 就当他要把那个刀伸向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停下了。当然这是这个叙事的高潮，难道不是吗？就当亚伯拉罕举起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就是以撒将死的时刻，亚伯拉罕将失去他的儿子。亚伯拉罕要遵从上帝的话语，直到最后的一点一滴。但是我的朋友们，这不是整个叙事的高潮，这似乎是，难道不是吗？正当死亡的弓箭在以撒的身上闪烁着寒光的时候，耶和华的天使从天上呼喊，基督亲自干预并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不要伤害你的儿子，不要伤害你的儿子。亚伯拉罕再一次回应说，我在这里，一个愿意的顺从的仆人。这个命令来自天上，我们在第十二节当中读到，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耶和华阻止亚伯拉罕杀害以撒。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个誓言，他通过了，他预备好了服从上帝的命令，把一切交在上帝的手中，即使这意味着他儿子的死亡。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顺服上帝？为什么他可以把他的在那一天把他的儿子交出来放在祭坛上？那我们呢？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17到19节当中读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当亚伯拉罕把以撒从祭坛上拿下来的时候，就好像以撒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画。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上帝又把以撒还给了亚伯拉罕，就好像以撒从死里复活一样。亚伯拉罕的信心不在于那一刻他看到的东西，他看到的是木头火藏在祭坛上的儿子和他那把闪闪发光的刀。亚伯拉罕看到的是那个信心和顺从，他的信心在于他看到他看不到的东西，神的应许，那个还没有被实现的应许，但是他相信上帝会实现这个应许，为了他的儿子。上帝的应许，他会提供他自己作为羔羊，来作为这个祭品。上帝会为以撒和亚伯拉罕提供替代。 如果上帝需要以撒去死，亚伯拉罕相信神仍然会实现他的应许，并能使以撒从死里复活。这不亚于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交到基督的血里，基督的血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带来了生命。知道上帝他自己是那个替代，这就是上帝为以撒所预备的一个替代品。在摩利亚山上，也就是未来圣殿和献祭的地方，亚伯拉罕准备献上他唯一的儿子。但是我们在第十三节中读到，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图像。亚伯拉罕提到的耶和华提供的公羊代替了他的儿子，但我们说这不是耶和华他自己呢，不是吗？那是一个公羊，那是一个动物。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动物，这个公羊，它指向了那个将来的耶稣。上帝把他自己提供出来作为一个公羊的形象。所以在我们最后一点，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动物替以撒牺牲，因为上帝提供了这个羔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为这个山取的名字是耶和华以撒，耶和华以勒，那就是耶和华必预备。上帝他会预备，上帝他会看见，他会提供。再一次，那个动物的牺牲指向了上帝他自己的牺牲，他会代替罪人死去。耶和华以勒就是这个名字，不仅仅指向了亚伯拉罕他当前的经历，也表达了未来的希望，那就是会有另一个替代者。在未来，上帝他自己，他的独生爱子会为罪人死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父母们，当我们凭着信心将我们的孩子交给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信心的质量，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有多强壮，有多么的弱，而是因为神是谁，你知道吗？他是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提供替代者的人。他不仅提供了一只公羊，而是提供了上帝的羔羊，他提供了他独生子的最终牺牲来代替罪人。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经历所证明的。这是神的应许为亚伯拉罕和我们今天晚上的经文所证明的。也许你会说，如果我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就好了，那样强壮的信心。但重点不是信心， 而是这个信心连接了谁？连接了上帝，那个许下应许的上帝，那个应许会提供替代的上帝。重点不是如果我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就好了，而是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替代，是多么好的一个上帝为罪人提供了多么好的一个替代。不管是那些信心强壮还是信心很弱的人，我们都需要这个替代。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不仅仅要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上帝的羔羊，还要把我们自己交给上帝的羔羊，看到他身上承受着我们本该承受的死亡，本该承受的地狱，知道他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的孩子而死。上帝提供了替代，不仅仅是通过对以撒的预备，还通过借着对亚伯拉罕的顺服的应许。耶和华预备替代品，接着对亚伯拉罕的顺服的应许。亚伯拉罕展望了未来的希望，神的预备。在第十五节，耶和华的道成肉身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向亚伯拉罕呼唤。他再次来到亚伯拉罕面前说话，向他证明了即将发生的那个事情的真实性。我们在诗篇四十篇中，我们刚唱到，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当亚伯拉罕准备好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就知道那个真实性，耶稣他会被挂在十字架上。在第十六节他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了耶和华的誓言，以耶和华的誓言为根基的约所应许的确据。耶和华说，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他为什么要指着自己起誓？因为耶和华是神圣的最终的那个权柄，他不能以更大的东西来起誓。希伯来书六章十三到二十节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应许对亚伯拉罕和今天晚上对我们的安慰。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说谎，好叫我们这往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得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耶和华以自己起誓，因为他不能以更大的来起誓。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不变的，他的不变，他赐下他的爱子，他赐下那个替代。耶和华他话语的真实性指向了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这样的必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安息。这是阿们，他指着自己起誓，我们不需要怀疑。这是灵魂的锚，我们在这里我们有安息，这个应许就在上帝的我要这样做里面，在上帝这样的应许里面我们有安息。我们知道这个应许是确确实实会发生的，为了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可以安息，也为了我们的孩子的灵魂。为什么？因为上帝他只是自己启示，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安慰。上帝不会，他从来不会违反他的应许，这就是他今天晚上要我们学到的东西。他会预备，他会提供他自己，他把他自己献上，他今天晚上就把自己献上。他说如果我不给恩典的话，我就不是上帝了。他自己这样说，他是上帝，所以他会向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那些逃向他的人，他会赐下恩典，在他的儿子里面赐下恩典。我们学到了这个应许，它的确实，它是确定会发生的。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这是一个强调。我会加增你，成倍成倍的加增你，因为基督会来，一代又一代的人来来去去，但是那个应许他不会，亚伯拉罕他不会用他肉眼看到，而是用他的灵魂，他会知道，他会知道这个应许是有多大。基督就是那个应许的种子，上帝不能也不会终止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说上帝他自己会预备一个替代，指向那最终的替代者耶稣基督，应许的种子。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洗礼看到了什么？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今天晚上就用肉眼看到了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会让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子孙。我们相信从这些孩子中，神将继续为基督的荣耀培养出敬虔的种子，这就是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孙子孙女一起休息的地方，一起安息的地方。我们可以恳求这个应许的重要性。为什么？ 因为耶和华提供了替代。论福，我会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因着你，万国都将得到祝福。这是多么美的、令人惊叹的一个图画。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了关于上帝的恩典，现在我们又听到了上帝他应许的恩典，他盟约的恩典。最后我们了解到亚伯拉罕他在生活中所说明的圣经应许的实用性。我们在第十九节当中读到，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亚伯拉罕告诉他的仆人，他和以撒会回来。当然在去别示巴的路上，他会讲一个故事，讲述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的仆人耶和华都做了什么，来讲述，来回顾耶和华的预备。可能亚伯拉罕会告诉他们上帝的应许，告诉他们即将会发生什么。这对他的仆人来说也是一个应许，因为他的仆人也有那个记号，他们都受了割礼。亚伯拉罕住在别示巴，所以这样的一句话意味着亚伯拉罕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回到了生活当中。在他献上以撒之后，那他怎么做呢？他怎么这样，怎么去过他的日子呢？依靠耶和华对他、对以撒、对他后裔的应许，这是一个帮助我们生活的应许。当我们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借着这样的应许来生活，我们借着上帝他在洗礼当中给我们孩子的应许。亚伯拉罕他生活在那个即将到来、即将实现的应许的光景当中，我就生活在这被实现的光景当中。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指向最终的替代者，亲爱的，不要灰心。有很多东西对我们孩子的灵魂是不利的，但上帝带着他在基督里不可动摇的祝福，他的应许而来，他带着那个替代，他呼吁我们依靠他，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一次又一次的交给他，他会做他所应许的。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家的神，我们孩子的神，依靠他活出这个应许来，相信他。耶和华不仅会提供一个替代，他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替代，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仅仅是任何一个，而是上帝他自己。这就是他呼召我们去相信的，去信靠的。这呼召我们去靠着这个去教养孩子，去活。我们来祷告。哦，上帝，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的圣礼。他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恩典，当我们回家之后，求你帮助我们真真正正的活出亚伯拉罕他怎样活出他所受到的应许。这是一个 我们听到的应许，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应许在我们眼前实现。今天晚上，主啊，你为我们替代了，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替代，那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主啊，求你借着圣灵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信息而活。那是我们灵魂的锚，让我们心灵得安慰。你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个把自己献上作为替代的人。主啊，我们向你感恩，这是不可动摇的应许。主啊，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求你祝福我们。奉主名求，阿们。